这叫无边际呀、这个真的是大福德了。为什么呢？量大福大吗？是中国人常说的吗？心量小，哪里会有大福德？啊，唯有心量大的人才真正修大福德。修大福德的人，甚至于他什么事也没做，好像一分钱的供养他也没修，他的心量确实周遍法界、他的真诚心周遍法界，清净心周遍法界，平等心周遍法界，正觉心周遍法界，慈悲心周遍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得到他的利益。哪在乎修什么财务上的供养啊？他那个修行是真供养。普贤菩萨行愿品里头说很清楚啊，大千世界七宝的供养不如发供养，发供养里头普贤菩萨说了七条，第一条儒教修行供养，十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得到你儒教修行的供养啊，这个福报无量无边的，这一般人哪里晓得呢？佛法之妙啊，妙不可言呐、佛法之殊胜，无与伦比。我们在这一部《华严经》里头所学的、所得的，实在讲太丰盛了。福德传广于此门，圣佛微光主成神。他得到了观察了悟，心性情，他观察了，他明了了，他悟入了，所以他那个法门里面的话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真的是令这个观察一切众生，令修广大福德海。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令一切众生修广大福德海，好像我们没有沾到这个福德的边呢，我们没享受到的，我们只没有沾光，没有能享受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恶缘、自作障碍何以九法界众生都得到他的恩惠，惠就是布施供养啊，为什么我们得不到？菩萨所修的清净平等啊，我们是自作障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再看下面第八首，众生愚迷住有中啊，如是生盲处无度啊，佛为利益兴于世，清净光身若此等。这是清净光明身啊，净光明身，净光明身主成人他的赞颂啊，他的报告啊，他所学的法门是开悟一切欲暗众生，主成神是一切众生最重要的护法神，他要护我们的法尘，护我们的心尘，要真正讲到护法护众生心啊，就是要护众生的真心啊。真心本善啊，你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护法神呢、啊要护我们的真心本善，我们现在真心迷失了，把本善呢转变成本物了，这个事情可麻烦了。诸位要晓得本我是习性，不是本性啊！行子主张啊，人性本我；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两个人所讲的善恶是相对的，是第二义，不是第一义。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是第一义，不是第二义啊。所以孟子荀子是贤人啊，孔老夫子是圣人啊，圣人讲的话的确是高一等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圣人是佛了，贤人是菩萨了啊。所以孟夫子跟荀子讲的都是习性啊，就是三字经上底下一句性相近习相远，习性里头善恶就分得远了，距离就远了，善恶就相对了。那么在护法里面，无论是护法是护心，一定要知道众生愚迷住有中啊。众生迷在哪里？迷在三有啊，住有是讲三有啊，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啊。欲界有的是什么呢？五欲六尘。我们今天一切众生迷在这个里头，迷在财色名食睡里头，迷在名闻利养里头，欲迷呀、啊、 生日啊。六根愚钝啊，在这个里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底下的比喻说，如是僧盲足无睹。僧盲是什么呢？就好像世间这个小孩很不幸，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叫做僧盲。世间形形色色，他一生当中永远他都没见过。僧盲啊，如果不是僧盲，他眼睛是受伤或者生病瞎掉的，他在没有生病之前啊，没有受伤之前，外面东西他看得清清楚楚啊，别人给他讲什么他会有印象，他能体会，他能懂。如果生下来就瞎眼，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懂，他都不知道。众生愚迷到这种程度，因此护法最重要的啊，是什么方法呢？帮助他开悟，破迷开悟啊！啊，使护法第一桩大事，破迷开悟，头一个要破自己的迷，要开自己的悟，然后才能帮助一切愚迷众生。自己不能开悟，怎么能帮助别人？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注陈审记诵第八首：众生愚迷诸有中，如是僧盲足无睹。佛为心力啊，佛为利益行于世，清净光神入此门。这首偈里面第三句讲的佛为利益行于世啊，也就是说佛出现在世间，法华经上讲得好，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呢，就是开示悟如佛之之见。佛是为这么一桩事情来的啊。佛对众生就是开示啊，开是开启，是为他说法，讲经说法，示是指示，包括为众生实现啊，众生听了佛的开导，见到佛的示范，心里头就有觉悟啊，悟了以后啊，他真干了。这个真干就是如了，把他所悟得的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完全把它做到，这叫如了。 这个众生他的生活，他的行持跟佛没有两样啊，渐渐就入佛境界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到世间，我们前面说过啊，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示现在哪一个行业啊，从事哪一种工作，四相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它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你去观察，那是什么呢？为众生做好样子啊，真的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个人是再来人，这个人就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做不到啊。啊，那我们现在是个普通人，我们如果下定决心向佛菩萨学习，以佛菩萨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标准，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那这个效果就不可思议了。一般讲呢，转凡成圣啊，本来我是个凡夫啊，我能够转变成圣人啊，能不能转，转得成转不成，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你这一念果然有信有愿有行，肯定成功啊。啊，我们常说转业力为愿力，就是尘缘再来。要不要到西方佛过去打个转呢？不需要。果然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做到了，把阿弥陀佛的48愿变成自己的本愿，把阿弥陀佛在经中所说的度众生的大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兑现了，落实了，这已经就是弥陀的化身了。不是弥陀的应身呢，是弥陀的化身呢。将来往生，那还操什么心呢？不必起心动念的，决定往生佛国。为什么？你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你的愿是阿弥陀佛的愿，你的行是阿弥陀佛的行，你跟阿弥陀佛完全合而为一了，你不往生极乐世界你到哪去啊？所以佛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出现于世啊，我们今天明白了，一定要效法佛陀。佛陀如何获利益一切众生，我通通要学到，通通要学会。清净光神呢，他做到了。净光明神主成神呢，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应当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再看 底下这一首，如来自在无有边呐、如云普遍于世间，乃至现梦令调伏，此事相床所关键。相床庄严集主成神啊，他修学的法门是破一切烦恼臭气，出生一切智性香气啊，他从这个地方称无上道啊。这个法门，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自私自利为大公无私，他能做一个转变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偈颂里面有很好的教导，如来自在无有边，如来是讲我们的自信，性体没有边际啊，性相是什么呢？唯心所现的是相，唯识所变呢，是自信的作用。顺着自信起的作用啊，就是四圣一真啊，迷了自信啊，所起的作用呢、就是六道三途啊。自信的体相作用都是自在无有边际的，如云普现于世间。云这个字在经典里面用的非常多，它是表法的，表宇宙万有的实相。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表这个的呀。诸法实相相有性无，似有理无，就像云一样啊。云我们在远方看它有，我们抬头看到天空当中的云彩啊，有啊。现在方便了，我们坐飞机飞上去没有，所以它代表事实真相的，非有非无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表这个意思，变于世间呐、 我们自信、性体、性相、性的作用，周遍虚空法界，事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见呢是讲空间，四方、四维上下，啊，现在讲时空啊，时空是没有边际的，啊，何况此地这个世间，包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多维次的空间，尽虚空变法界，自信体相作用啊，无不周遍啊，诸佛菩萨他们觉悟了，以自信的德用帮助众生转凡成圣了，转烦恼为智性啊，就是长行里面的比喻，转臭气为香气，乃至仙梦令调伏，这是说明普遍于世间的一个事实。应以梦中得度者，佛菩萨示现呢，在他的梦中为他讲经说法，他梦醒之后就得度了，他就觉悟了。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有，自古至今都有啊，确实有一些同学，当然是少数，他是在梦中见佛，闻佛说法，他来皈依，他来信佛了，啊，他来学佛了，他的语言是从这儿来的，我过去在美国遇到过啊，在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在中国也遇到过啊，有这些学生呢，跟他在没有见面之前梦到他啊，为他讲经说法，以后遇到了拜他做老师啊，他叙述他的因缘，有啊。我有一年在旧金山，有一个同学来找我，啊，这个同学倒不是我初次认识他，很久就认识他了，啊，他也常常听我讲经啊，他说有一次啊，他做梦啊，他生病了很久啊，梦到我给他治病啊，第二天早晨醒过来之后，他病果然好了啊，我在旧金山讲经时候，他来看我，来感谢我，真有这些事情啊！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汉武帝的故事啊，汉武帝他是想试验啊，汉武帝的时候佛教并没有正式传到中国来啊，佛教传到中国还在后一代汉明帝啊，佛教才传到中国来。那么他试验是试验那个圆梦的啊，古时候啊有圆梦啊，就是你做梦，你向他请教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感应啊，他给你解说。汉武帝假装并不是真正做梦啊，他告诉了个圆梦的人，他说我啊梦见呢殿上他这个宫殿的大殿的有两片瓦啊，宫殿上有两片瓦了，这个瓦变成了鸳鸯啊，变成两只鸳鸯啊飞走了。他说这是什么预兆啊，问他是什么预兆，其实他没有做这个梦啊，他是来测验圆梦的这个人你到底有多大本事啊。那个圆梦的人呢就跟他讲，他说这个预兆啊主宫中啊一定有暴死者啊，就是突然死掉的。汉武帝笑笑，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呀，不是真的呀。话还没有说完，太监呢就来报告，报告皇帝有两个宫女打架，像啥，两个宫女打架打得很激烈。汉武帝就说了，我实在没有做这个梦啊，怎么会有这个预兆呢，跟那个圆梦人讲的没错啊。问这个圆梦的人，圆梦的人就跟汉武帝说，梦是神游啊，啊，我们一般讲呢这个梦的是做梦的时候啊是自己的灵魂他在活动啊，身体虽然没有活动啊，我们灵魂随灵魂出窍啊，啊，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它在活动。这个说法大家比较好懂一点。圆梦的说了，他说：“陛下，你心里想说。”这就是梦啊，啊，不比真的走，你心里是在打妄想，就是这种，所以他有这个气氛在，那个预兆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汉武帝历史上记载。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一桩事情用佛法来解释并不难懂。佛法中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 你想试验那个圆梦的人，一动了这个念头了，你在打妄语骗他说什么样的梦中什么样境界，确确实实圆梦的人说的不错，你已经在做梦了。他就有预兆啊，由此可信，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天天去想善法呢？何必去胡思乱想呢？啊，不要想是非人我，不要去想名闻利养，想什么最好呢？想阿弥陀佛最好，甚至于说研究经教我都放下了啊！为什么？我们眼看这个世间没有法子避免灾难了，灾难来了我们怎么办？如果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好，只有一个办法，一天昼夜去想阿弥陀佛啊，就像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那个办法，我们把善法换成阿弥陀佛，昼夜常念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观察阿弥陀佛，不容毫分杂念检查，哈，你决定成功了。多久能成功呢？功夫用得真正得力，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你就成功了。真做到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一个杂念检查，还有少许杂念检查，但是你的意志精神真的是集中，一般讲三年，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些念佛人三年成功的往生的很多很多啊，所以曾经有一些同学问我，不止一个，这是很奇怪，我们看传记念佛三年就往生，难道三年他的寿命就到了吗？寿命不到他怎么往生呢？这个问题来问我，我想一想，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就到了啊，偶尔一两个人可能呢，那么多人三年念佛都能往生，那就不是三年呢他寿命到了，而是什么呢？三年呢他念佛，他念到功夫得力，念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他自在往生啊。后面那个寿命他可以不要了，他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现身说法啊，那个往生的种种瑞相就度很多众生啊，这样讲才讲得比较圆满啊，能讲得通啊。 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到我们做梦原因啊，他说了大约呢有五种。第一种啊，热气多会梦到火啊，这是讲我们四大了，地水火风啊。冷气要多呢会梦到水，这个风气要多呢就梦到在空中飞行啊，这个境界确实是有。第四种啊，见闻多也能入梦啊，你平常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想这东西想太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神识还继续在想，显现出梦境。第五种啊，是天神与梦啊，就是鬼神托梦啊，这个事情常有啊，我听说很多。这个经典里头佛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再参考。在中国自古以来许多这些文人啊，他们在笔记啊，文字记录下来的那都是可靠的，绝对不是预言，不是他在那里编故事，很多啊！啊，我过去读的几本书，印象比较深刻的，《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的。这些记载都很多我们不能不信啊，啊，那么这是显示出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你的语言成熟了，用别的方法来帮助你觉悟，你不能接受，哎，梦中来。有时候你做同样的梦啊，很短的期间，一个星期，你做三次同样的梦，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压抑啊，你会注意到梦中会告诉你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预兆啊。那么这个呢，都是鬼神佛菩萨跟你有特别的缘分，用这些方法来暗示你，来帮助你。此事相传所关键呐，啊，相传菩萨他看到诸佛如来化身大师常常用这种方法帮助众生 他也学会了。